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月13号到1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新闻综合，海外综合。韩国检察正式刑事起诉中共暴徒，与通常的罚款刑处分不同，韩国检察日前正式向韩国法院刑事起诉中共暴徒。这些中共暴徒涉嫌受中共领事馆指使，于去年九月暴力殴打参加声援6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游行集会的人权团体和法轮功学员，致使多人被打伤，部分暴徒当场被警察押往警署。法国电视台健康栏目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暴行。2009年12月3号，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 CIPFG 在法国国会就中共迫害法轮功举办了一场会议，两名国会议员，法国著名外科医生弗兰西斯·纳瓦罗和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伊夫·沙布伊，以及国际特赦组织和世界反对死刑大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前中文部主任吴宝章在会上发言，国际性的法语电视台 TV5就此做了6分钟的专题报道，揭露中共屠杀大量法轮功学员以获取他们的器官进行贩卖的罪行。大庆监狱迫害大法弟子案例被提交联合国。2010年1月12号，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提交迫害个案，将黑龙江省大庆市16名法轮功学员被任意拘留及酷刑迫害的案例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个人权办公室。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韵晚会，音乐制片人表示，美国人不了解在中国信仰受迫害。2010年1月16日下午，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北卡州罗利市发展能源中心的罗利纪念礼堂演出第一场，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赞誉。一，音乐制片人表示，美国人不了解在中国信仰受到迫害。作为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把美国音乐会引入中国的音乐制片人 Dan Oldfield 认为自己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2010年1月16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神韵演出还是令 Oldfield 先生感到大开眼界。1月16日凌晨4点才从洛杉矶飞到北卡州首府罗利市的 Dan Oldfield，一听到朋友介绍当天在战争纪念堂的发展能源中心有神韵演出，就马上决定订票来观看。我曾经到过中国20多次，而且看过各种各样的民族演出， Oldfield 说，我太喜欢神韵服装和舞蹈了，他们的动作非常优美，这个演出令我印象深刻。 Dan Oldfield 和同伴于1986年12月3日在中国组织了 United Airline Friendship 音乐会，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把美国音乐会引入中国的音乐界人士之一。 Dan Oldfield 表示，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藏舞《为神欢歌》这个节目，我对藏族有种特别的喜爱，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喇嘛，我对藏族人感到特别的亲近和尊敬， Dan Oldfield 说。目前在洛杉矶从事作曲工作的 Dan Oldfield 表示，虽然他对中国人很熟悉了，但仍从神韵演出中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新东西。看到神韵演出中再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的节目后， Dan Oldfield 表示，这个信息令人关注，所有的西方人都应该来了解这场迫害，美国人显然对这件事不曾有准确的了解。 二，作曲家表示音乐的冲击力强。我觉得那个音乐的冲击力强，那个小提琴也很好。2010年1月16日晚间，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北卡州罗利市的发展能源中心的罗利纪念礼堂的第二场演出圆满结束后，来自墨西哥的作曲家赫塔先生对记者惊呼，他说：“演出美妙，我喜欢这个演出的每个部分。我是作曲家，我喜欢这个演出的音乐、服装，所有的东西真的是很好。我喜欢这个演出中的很多部分，所有的一切都很好。”在谈到整场演出的感受的时候，赫塔先生显得相当的激动。我喜爱这个演出的音乐，我能懂得歌曲的很多部分，我可以感觉到小提琴音乐的冲击力，我感到很好。我也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我的女朋友曾经在韩国生活，告诉了我很多亚洲的文化内容。神韵艺术团通过纯善纯美的舞台艺术，加上优美的原创中国音乐，现场乐队的伴奏，无与伦比的天幕感动全场观众。赫塔先生的女朋友 Randy 是一个武术学校的校长，他则表示演出美妙也很美丽，我最喜欢演出中有关武术的部分。三，杂志出版商表示喜欢整个演出。杂志出版商德福图先生在观看了神韵演出之后表示，神韵的演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整场的观众与他几乎都有同样的感觉。2010年1月16日下午，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北卡州罗利市的发展能源中心的罗利纪念礼堂第二场演出谢幕的时候，观众们长时间鼓掌，还有观众起立鼓掌，直到身边的观众想要离开为止。德福图先生说，上半场最后的那个男高音天歌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声音杰出，我喜欢他的声音。天歌在上半场演唱结束后，因为观众的热烈掌声，临时加唱一首歌以回馈观众的谢意。德福图先生还说，我非常喜欢整个演出，我喜欢演出的舞蹈，但是整个演出总体中国的文化我都喜欢，我对中华文化还不太了解，所以对我来说比较新。我喜欢观赏演出，看看中华文化中的不同的部分，服装和天幕都很好，背景的图片也好，服装也绚丽。德福图先生的妻子则对演出中表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节目印象较深，他认为从演出中了解到了现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信仰的迫害是不应该的。他还表示，在美国人们有很多的自由，他也非常同情在中国遭受迫害的这些人。四，文化节总裁表示喜欢那种优雅的感觉。罗利市国际文化节的执行主管博士汀女士在观看神韵后对神韵赞不绝口，她认为演出很美妙，非常喜欢这个演出。她还表示，编舞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们付出了辛勤劳动，那些舞蹈演员们跳得如此轻松自如，协调一致，舞台上如此大型的舞蹈视觉感觉很好。我喜欢蒙古藏族那些不同的文化，我也了解了一些法轮功，我很喜欢这个演出的多样性。在每一个节目后都会有全新的其他节目，演出一直在变化，一直令人享受，也很有趣。他尤其提到了水袖舞给他带来的优雅的感觉，他说，我喜欢那个水袖舞，不仅因为那个舞蹈视觉上给我感觉好，视觉看上去好，演员们优美的舞姿使得舞蹈产生了多重的变化，我喜欢那个水袖舞带来的优雅的感觉。青山环抱，杨柳依依，水袖舞动，含蓄清新，这是舞台上的水袖舞的最好写照。五，文化艺术杂志出版商表示舞蹈很独特。罗利市的气温相当温暖，但是剧场内观众们的掌声和欢呼声更加热情。北卡州的三角艺术与娱乐的出版商夫妇在今天观看了神韵演出后显得很激动。莫罗女士赞叹神韵演出是一个文化的庆典，尤其是中国古典舞，这是她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认为很独特。她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演出，色彩非常绚丽，感受这种文化和增进对这种文化的了解感觉很好，舞蹈演员很棒，中国的传统舞蹈给你一种全新的欣赏感觉。她还表示，这个演出非常美丽，对他来说那是一个文化的庆典，这个演出是一个色彩、编舞和舞蹈组合在一起创造出的美丽的演出。莫罗女士还说， 这种舞蹈在美国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不是那种普通的舞蹈，很令人吃惊，相当的新鲜，也很独特。中国古典舞在罗力市尤其获得赞赏，在场的文化艺术界人士都对中国古典舞赞叹不已，还有资深的舞蹈界人士表示中国古典舞不可思议。莫罗女士说，有些编舞和群舞的节奏与我们经常看到的不一样，我最喜欢西北古舞，还有白云仙子，那个舞蹈也很精致，视觉冲击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美丽的，我需要增进对它的了解。
神木如电，果报分明，作者冠名。昔日的德国法西斯纳粹集团为了有计划地丑化犹太人，曾经故意扭曲与呈现对犹太人不利的资讯，在谎言讲一千遍就变成真话的助燃下，让许多原本善良却因被洗脑而产生错误认知的德国人也加入了迫害犹太人的行列。当今中共为了煽动中国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使用了同样的手段和方法。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足以让世人警醒和深思，所有的行恶者不是遭到天谴，就是被人间的正义所讨伐。因此现在发生在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对迫害法轮功元凶的审判，就是向全世界表明审判迫害法轮功罪犯的帷幕已经正式拉开，正义的审判将会触及到每一个人的心灵。那些曾经参与过迫害的打手们与助纣为虐的商人和政客都无法逃脱善恶必报的天惩。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翻阅史书就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恶有报是天理，古今中外从无例外。在西方的史书上可以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为此遭到报应的不仅仅是审判官比拉多，所有参与杀害耶稣的人都遭到了可怕的报应。叛徒犹大上吊自杀，犹太祭司和长老们连同被煽动的民众们以及他们的子孙，还有犹太王希律的子孙们，后来都遭到罗马大军的屠杀和俘虏，犹太教圣殿也被彻底摧毁了。根据基督教野史记载，当比拉多宣判完耶稣的死刑，他的独生子比罗扑倒在地当场死亡，后来比拉多自己也发烧病倒了，不省人事，不久被召回罗马，丢了总督的宝座，没多久罗马皇帝又下令赐死他。据说他的尸体被用巨石捆绑着投入河里，却沉不下去，仍漂浮在河面上，任由鱼群吞噬。东方的古书《警世贤文》中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一毫之恶，劝人莫做。意思是说，神明的眼睛就像闪电一样，时刻注视着人们心中的恶念，暗指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中国宋朝的奸臣秦桧冤杀爱国忠臣，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岂料此后东窗事发，其罪行连世间上的平常百姓也没有瞒过，不仅生前生大备娼遭报，千年之后仍遭世人垂骂。过去中国的老人们常说，打僧骂道定有恶报。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许多人因为迫害修炼人而付出惨痛代价的实际例子。辽宁省陵园市边陲上的安福营子村西一里处有一蒙古族王姓大户，某年夏七月正当河水泛滥，王家主人因故用皮鞭抽打的庙堂里的住持喇嘛，喇嘛善言劝解无效，即走脱，王家主人紧追不放，喇嘛行至河沿回头对他说， 你家从李贝开始，出五代残废人，言罢飘至对岸，不知去向。王家主人捶胸顿足，后悔莫及。喇嘛所言果不其然，王家当年生意哑女，其后长子生意瞎女，三代生意瘫女，四代生意瘸女，五代生意傻女。五代傻女嫁于南村，于1987年去世。如今有很多中国的恶警与恶官，在利益或私心的驱使下，以极其残忍的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者时有发生。明慧网上已公布了上万例有据可查的因紧随中共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事例，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官员、省委官员、市委官员、公安科长、学校校长、办公室主任、610头目、派出所所长、居委会主任等。有被车撞死的，有翻车死亡的，有得怪病死的，有被雷击死的，有被电死的，有得癌症死的，无缘无故倒地死亡的，有遭遇精神刺激上吊自杀的，有因其他罪行败露畏罪自杀的，还有因各种原因被判刑、被撤职，或者突然一跤摔倒瘫痪的，更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不一而足。神目如电，果报分明，人世间的所有好事和坏事都无法瞒过神的眼睛，不管人们相信与否，善恶报应分毫不差，只有早来与晚来之分。任何人只要犯下了迫害正信、践踏信仰自由的罪行，不管他的权位高低、何种职业，都不可能逃脱上天的惩罚，报应迟早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因此奉劝那些仍在执迷不悟的中共恶官与恶警，只有悬崖勒马，善待大法弟子，将功赎罪，才能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条通向光明的路。
历史故事，学练武术绝技之秘的故事，作者华汉。一，汪湖踏水石斗立。清代宜都地方，在今湖北省，有一位名叫汪湖的青年人，此人平时以卖菜为业，每天早晨起来，他都先把菜担子担到佛寺里寄存，然后又急急忙忙地跑回家，然后再从家中跑回到佛寺，担起菜担子到附近的一个集市上卖菜。寺院里的和尚们见汪湖每天早晨都这样忙忙碌碌地来回奔跑，冒着热汗气喘吁吁，便问他，你急急忙忙跑回家去干什么？汪湖说，我是先到集市买饼，把饼拿回家给母亲吃，让母亲每天早晨按时吃到饼，我才能安安生生地去卖菜。佛寺的和尚们听了汪湖的解释，都为之感动，天长日久，认为他确是个孝子，勤劳诚实，于是便把武术、钉甲、刃盾等秘术传授给了他。汪湖学成之后，有一次他乘船渡河，一不小心他戴在头上挡雨的斗笠被风吹到了河里。汪湖不慌不忙飞身入河，竟在水面上行走自如，就像在陆地上走路一样，踏着水面把斗笠取回来了。当时看到汪湖这种绝技的人很多，大家鼓掌欢呼，大开眼界。后来有人知道他是从佛寺高僧那里学来的，便去求见高僧，也要来学练这些武术绝技。佛寺的高僧不收这些人，说，我们这里是师父找徒弟，不是徒弟找师父，我们看准了汪湖是个纯孝之子，勤勉诚实，所以才把绝技传授给他。想学武术绝技，首先要重德，要成为一个好男儿。请先回去 好好学做人吧。那些年轻子弟心里受到震动，便离去了。二，金飞以剑砍豆。清朝雍正乾隆年间，蜀地有个名叫金飞的剑侠，他早年在甘肃一带学习剑术，曾得到高人秘传。金飞回到蜀地之后，办学传授剑术，当时有上千人登门求学，但金飞只传授给这些人练眼力和练臂功的方法。每天金飞只来检查一次，不过是督促他们努力练功而已。如此练习，一晃三年过去了，金飞却并没有教给徒弟们新的招数，于是门徒大多难耐寂寞，离他而去，最后剩下了几十个人。而这几十个人也对金飞到底是否有真功夫持怀疑态度。有一天，这几十个人要求金飞给他们表演一下剑法，金飞就叫他们每人拿一把豆子，并且把豆子涂成红黑两色，用豆子向金飞投掷，金飞以剑击豆。等这几十个人把豆子扔完后，金飞身上连一点颜色也没沾上。金飞叫徒弟们去看地上的豆子，徒弟们惊奇地发现，地上的每一粒豆子都被金飞用剑砍劈成为两半。至此，徒弟们方知金飞的剑术确实高明，于是纷纷向金飞请教这种剑法。金飞说，这难道可以越级而进吗？你们的眼和臂的功夫都还没到家，教给你们这种剑法你们也学不会的。记住，学练武术绝技，一是要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不要想一敲挖出个金娃娃。二是要能吃苦，做老实人，下勤苦功，才会成就卓越。徒弟们从此以后更加虚心诚意地勤学苦练，后来个人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好成绩。以上二是均据清败类抄。
冥冥之中有定数。清代浙江状元史大成轶事，作者明谷。清代浙江第一位状元名叫史大成，在历史上对于他的记载颇有几分传奇的色彩。我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状元的神奇之处。一，僧人转世，出生神奇。在明末浙江有位和尚，法名大成，他每日都出门化缘讨要斋饭。当地有一户开饭店的史姓人家，这个史姓人家好善乐施，每当有僧人来化缘，必定向其施舍斋饭。史家饭店就在这位大成和尚出门化缘的必经之路上。每当大成和尚化缘回来时，如果他化到的斋饭比较少，不够一碗食，那么史家人就会施舍斋饭，将其钵盂，也就是化缘吃饭用的碗填满。本来这个史姓人家的女主人嫁进史家后一直没有怀孕，后来突然发觉有了身孕，到了她分娩的那一天，她忽然看见大成和尚走进了她的房间，她随即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当日在外照顾饭店生意的男主人没有看见大成和尚出外化缘，觉得奇怪，就到寺里一打听，才知道大成和尚当日已圆寂了。他回家后听妻子说了在孩子出生前看到大成和尚进来后又消失不见的奇事，他当即就悟到这个孩子是大成和尚转世，于是他就给孩子取名为史大成。二，钦定状元，预言应验。史大成自幼聪明孝顺，在顺治十二年西元1655年高中状元，成为清代浙江出的第一位状元。而且还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在他中状元之前， 浙江民间便开始流传着一则谚语民谣式的预言，说清代浙江的状元将是始于始，终于终。后来史大成在殿试时，他的试卷被主考官定为第三，顺治皇帝预览时十分推崇他的书法，说此人楷书工整，必定是个正人君子，于是钦定他为头名状元，应验了清代浙江状元始于始的预言。225年后的清咸丰十年，西元1860年，浙江又出了一位名叫钟俊生的状元，而且这位钟俊生恰好是清代浙江的最后一位状元。至此，清朝浙江状元始于始，终于终的预言以惊人的准确完全应验了。看了史大成的相关资料后，真是令我感叹，史家乐善好施，大成和尚转世到他们家当状元，光大门楣，传奇留青史。由此可见，轮回转世，善恶有报的说法丝毫不假。那么今天跟着中共邪党干坏事的人，特别是跟着邪党迫害法轮功的那些人，等着他们乃至他们家人后代的又将是什么样的恶报与耻辱呢？再看应验在史大成、钟俊生两位状元身上始于始、终于终的预言，从这则跨度200多年、几乎贯穿整个清朝历史的预言，就可知道历史的走向、发展变化都是上天定好的。那个留下预言的人又是怎么知道清代浙江最初与最末两位状元的姓氏呢？其实就是预言者看到了上天的安排。今天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告诉大家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修炼中真实地知道了上天的安排，知道了未来注定要发生的大事，他们真的是在慈悲救人啊。
叶天士医病故事，奇术济世因人而治，作者辛弃明。一，让蚊子叮咬小外孙。清代名医叶天士医术精湛，他以奇术济世因人而治享有盛名。他的一个外孙刚一岁，痘症出不来，身体难受，哭闹不止，他的女儿就抱着孩子回家求他治疗。叶天士看后却说，孩子的病情耽误了，治不好了。他女儿十分的生气，用头撞着门说，爸爸，您曾经说过痘症不会致死，为什么您的外孙不能救活呢？那女儿我就先死吧。随即拿起剪刀要自杀，被家人救阻了。叶天士心里很难过，低着脑袋想了很久，然后把外孙的衣服扒光了，锁到一间空房子里，不准任何人打开，自己索性就跑出去玩麻将去了。他女儿想看看儿子，可是门锁着打不开，好几次让人去喊父亲回来，可是叶天士玩得正起劲，根本不理。女儿哭得死去活来，深夜叶天士才回来，打开门锁一看，小外孙出了一身的水痘，一粒粒像珠子似的。原来空房子里蚊子多，叶天士是借蚊子叮咬皮肤来诱发痘症，然后再给他服药。叶天士就这样治愈救活了小外孙，他自己长出了一口气说，哎，我差点儿就撑不住了。二，在桌上打翻身。木豆地方有一个妇人的小孩也是痘症发不出来，快要死了。他想只有叶天士才能救活儿子，但是路途太远，怕叶天士不能来。他听说叶天士好斗蟋蟀，就买了几十盆蟋蟀，并且贿赂了跟叶天士关系很好的一个人。那个人用蟋蟀引诱叶天士来抱出孩子求治。开始叶天士不肯治病，也是因为病情耽误太久，用常规的办法是治不好了。那个朋友说，你要是能替他治好儿子，
这些蟋蟀就都给你了，请您再想想办法。叶天士想了很久，便让这个有钱的人家赶紧找来十几张又新又干净的大桌子，然后把孩子光着身子放在桌子上，用手来回的翻，这张桌子热了就换到那张桌子，这样十几张桌子都翻遍了。到了晚上，那小孩的麻豆怒发，发过之后再服药，终于把孩子救过来了。三，水灵刀刺放血。有一次叶天士替人看病，那人得了肺痈，病体支离，就要死了。叶天士说，除了外治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把那人反绑上，让人端来一盆冷水，朝着那个人当头淋下，然后再用刀刺那个人的心坎，一股脓血顺着刀口流了出来，大约流了一斗多血，接着又在伤口处敷上药便好了。后来有人问其中的道理，叶天士说，肺在心的上面，这个人得了肺痈，肺扩张后包住了心，所以用冷水惊吓它，使心上提，然后趁隙用刀刺肺去痈，只要手术准确无误，必定治好无疑。别人问他，你怎么能确诊病人的肺痈包住了心呢？叶天士说，我看到了嘛。人们便讲他具有慧眼，出神入化。四，用臭气熏救妇人。有一个人刚娶了亲，老婆就昏迷不醒了，请叶天士去治疗。叶天士捂着鼻子进了房间，一看病情就说，这个容易治。他让人把那个妇女抬到大堂中间，又让人抬来了几桶大粪，围着妇女放下，然后搅动大粪，一时间臭气熏天，那个妇女却醒过来了。叶天士告诉她的丈夫说，她的病是麝香闭气导致的，所以我用臭气来解治，你要把新房中的香物通通撤掉，才能够让她进去，如果要再发了，恐怕就没有救了。病家照她说的做，果然痊愈了。看来闻香气过多了也不见得是好事。五，权宜之计。某省总督的儿子二十多岁了，自小生活忧郁，一年的秋天，这个公子乡试中举，贺客盈门，公子却突然两眼红肿，痛不可忍，诉请叶天士为他治疗。叶天士说，你的眼睛好治，不用担心，只是眼病痊愈后的第七天，你的脚心肯定会长痈毒，一发作就会死掉。公子听了这话很是害怕，赶紧向叶天士求救。叶天士说，现在不必着急吃药，应该先拟个方子散毒，若是七天后不再发作，那时候再说。公子又赶紧向他求方子，叶天士告诉他，你要安心静坐，用左手在右脚心擦36遍，然后再用右手擦左脚心也是36遍，每天做7次，过了7天后再来找我看。公子便遵照他说的办法，认真细心地做了7天，然后请叶天士去看。公子说，我的眼睛像先生说的那样已经好了，不知道我的痈毒还会不会发作。叶天士听了笑着说，我上次说你会发痈毒，那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是骗你的。因为公子是大富大贵的人，事事如意，唯一害怕的就是死了，所以我只有拿死来提醒你，你才能够隔绝其他的念头，一心注意于你的脚。你一个劲擦脚，于是心火下行，眼病自然就好了，眼病一好，也就没有什么痈毒了。
佛家故事，慧公与慧远，作者大陆学员。在南北朝末期，在益州某一处寺院中有两位僧人，他们一个法名慧公，另一个法名慧远。后来慧公到荆州、扬州一带云游修炼去了，而慧远则选择到长安学习佛经。岁月如梭，一转眼30年过去了，此时已是隋朝的天下了。
当年到长安听经的慧远，已经成了一个精通佛教经典的僧人。他学成返回一周后，广泛讲授佛经，受人尊敬。有一天，慧远遇见了刚刚云游回来的慧公，慧远很高兴，便请他住下，与他谈论他这30多年来的所学与感想。慧远讲起来滔滔不绝，连说了几个晚上都没有说完，而慧公则是一直倾听。慧远说完了自己后，见慧公没说什么，便问道：离别多年，庆幸欢聚，你竟然无所说，这是为什么？慧公答道：你说的那些经典我都不会，自然也说不了什么。慧远又问道：你讲经不行，那你又能念诵多少佛经？慧远答道：只会念诵一卷经。慧远听后声色俱厉地说：这卷经小儿都能念诵，想当年你曾与我一同立誓，希望修得正果，难道这30多年里你只诵得一卷经？这不是迟钝，而是懒惰，我请求与你断交，请你快走，不要再待在这里了。慧公则说：经卷虽小，也是佛所说，尊敬者得无量福，轻慢者得无量罪，请你息怒，请让我诵此经一遍，再与你分别。慧远大笑说：这部经我都跟人讲解过数百遍的，还用听你念经？慧公道：你当只心听佛语，不可因为瞧不起我而轻慢我所诵读的佛法。于是他在庭前结坛，于坛中安高坐，并顶礼佛后才升座念经。慧远见他非要如此恭敬地念经，只好姑且坐在檐下的大椅子上听他念。慧公一开口念诵佛经的名字时，顿时就有一股异香氤氲，充满房舍。等读到经文正文时，天上响起妙乐，落下4种天花，天月嘹亮震空，天花纷飞满地。慧公诵完经下座后，天花天月方才消失。慧远这时已经震惊无比，他向慧公顶礼，并流泪谢罪道：我慧远与您相比，真是臭秽死尸一般，岂敢行于天日之下，请求您暂留赐教。慧公说：这不是我的能力，而是诸佛之力呀。说完他就向慧远长揖而离去，不知道何方去了。故事里的慧远精通佛教经典，能讲多部佛经，而慧公则只会专一地念诵一卷经。在常人看，慧远远远胜过慧公，而实际上慧公则已经是一位修成的高僧了。看完这个故事后，我有几点感想。一，不能用常人的观念来衡量大法修炼，不能以学习常人知识的心态来学大法。二，修炼是要讲究专一的，修哪一个法门，那就绝对的只能专一的学那一法门的经典。故事里最后修成的也是专一念诵那一门经的慧公。三，从慧公和尚恭敬念经这一点，可以看出修炼人对待师尊与大法一定要恭敬。
文明新建，天象人间，中国东北地区天现异象双挂耳奇观。作者：长春大法弟子。2010年1月12号上午9点到9点40左右，在长春农安以北地区一集市上，人们惊奇地发现，晴朗的天空上出现了双挂耳的特殊天象，在太阳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太阳，并有色彩缤纷的彩虹光圈把两个小太阳连接起来，把绚丽的太阳围在中央，光彩夺目，分外耀眼。在人们头顶的正上方还有彩色光环，五光十色，直径很大，是在太阳的对面往北蔓延。这一景观持续半个小时多，人们纷纷传播，天现异象必有大事。
诗歌原地，浪淘沙念师恩，作者：子清。何处是吾乡，天地苍茫，悠悠万古是长江， 无限风光终是客，何况秋霜。不再唱天长，云露繁阳，回头一笑看炎凉，常念洪恩胸内涌，有泪千行。梅秀吹箫，作者万古缘。冬梅寒中开，飘雪似蝶来，报春相送暖，神韵天安排。艳丽枝摇秀，娇容本仙胎，风轻花含笑，吹箫舞琼台。昨是金莲，赞大法弟子，作者雨欣。环宇漫金莲，芳香满世间，从容御风雨，耸立傲霜天。玉洁超凡骨，冰清脱俗颜，出淤泥不染，朵朵法中仙。挥神笔，展神机，有感于写诗证实大法，作者小雨。清清浅浅一溪流，长歌短吟已时秋。几回歌笔探才尽，勤学法向内修。诗泉涓涓上心头，莫道无备多才思。好诗都是师尊赐，无求自得法中来。明神意，挥神笔，就众灭邪展神机。纷纭人世几千年，悠悠多少动心弦。正法今朝更悲壮，曲曲歌声声缓，群星荟萃耀中原。神韵，作者新梅。清风拂柳莺歌扬，袅袅绕心房。仙姿雅韵舞霓裳，翩翩瑞彩祥。湿甘霖润橘黄，枯木逢春阳。万命复苏沐佛光，悠然奔慈航。
世人觉醒，长了眼的龙卷风。黑龙江省延寿县某山村有一位小有名气的老师，因受邪党造谣宣传的毒害，是个典型的无神论者，一直对法轮大法不理解。但是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情，让这位老师彻底改变了态度。2009年7月8号，龙卷风伴随着巨响，突然在村附近的山上从天而降。龙卷风所到之处，树木连根拔起，庄稼和大土块都卷到上空后飘落一地。水泥电线杆折断，折断的电线搭在地上发出啪啪的响声。村民们都感觉到十分恐慌，甚至都有大灾难来临的感觉。风灾过后，这个老师出门顺着龙卷风走过的地方一看，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龙卷风好像长眼睛似的，遇到树上挂有法轮大法好的标语，风就转向；遇到大法弟子家的农田地，风就掉头拐弯。而且他发现龙卷风的直径有12米长。这位教师就把亲眼看到的一切告诉了村民，感慨地说，大法弟子说的都是真的，赶快按照大法弟子说的做吧。也因此，很多村民相互转告，纷纷退出中共党团队，承念法轮大法好。而且村民还争先恐后地把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挂在自己家的农田地里。
大法神奇，大梁骨两侧的钢板不翼而飞了。我是湖北省武穴市农村人，今年40多岁。现在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医学奇迹。2002年5月25日早晨，我在广东一建筑工地打工时，从4层楼高处掉了下来，当场摔昏死过去。送医院抢救，拍片检查，发现大梁骨摔得多处断裂。手术时，在大梁骨两侧肋骨各上了6块，约1寸多长， 半寸多宽的钢板来支撑大梁骨。此外，我的双脚粉碎性骨折，双手腕摔的骨头都凸了出来，额头被摔得凹下去的面积约有两指宽，内脏也严重受创，抢救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被当地医院抢救过来后，我由于大梁骨和额头等处受到致命伤，连续在急诊室被抢救治疗半个月，之后转普通病房继续插氧气治疗，前后住院三个多月，花了上10万元还未治好，仍然不能起床，被人扶着下床，勉强拄双拐，拖着双脚一步一挪地往前移，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医生见我伤成这个样子，断定我最多只能活3年，即使不死也得终身残废。出院后，因为自己不能起床，还得要专人护理，老板见我成了累赘，2002年腊月就一次性给了我10000元，将我打发了，叫人把我送回了老家。回到家里，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靠人照顾，不时还要吃药打针治疗，眼看坐吃山空，工地老板付给我的赔偿金就要花光了，而我才刚到40岁。天哪，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就在我心急如焚打算了结残生的时候，2004年3月上旬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看转法轮。我在1997年学过2天法轮功，在别人手里见到过转法轮这本书，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只是后来外出打工就没再学了。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在点悟我，得法修炼能得救。醒来后我想，我要真能得到一本转法轮宝书，这该多好啊。可是正处在法轮功遭残酷迫害的年月，又在我们这穷乡僻壤，哪能请到转法轮呢？我真是望穿双眼，终于在2005年7月中旬的一天，有位法轮功学员费尽周折给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宝书。正巧这是我弟弟也给我请来的一本法轮佛法大圆满法，书内印有练功动作图解，从这以后我就走上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刚开始练功那阵，我还是站不起来，走路只能拄双拐，一步一挪地往前移，由于不能站立，练功时只有靠着墙练。大法真是神奇，刚看完一遍转法轮，人就感觉轻松多了，我还是个吸了多年烟的老烟瘾，这是很快戒掉了。从此我就没再吃药打针，没做任何治疗，潜心修炼法轮大法了。学法练功不久，奇迹就在我身上接二连三地发生，不到一个星期我能站着练功了，只是走路还需要拄拐杖。到2005年8月25日我彻底甩掉了拐杖，能够自己走了。从这以后，我对大法修炼的信心就更足了。平时我以真善忍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点滴事情做起，彻底改掉以前抹牌、赌博、吃喝玩乐和男女之间不检点的浪荡习气，改邪归正，重新做人。随着不断精进修炼，大法的神奇不断在我身上展现。2005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天目突然看到师父把悬在我上身大梁骨右侧的6块钢板摘掉了，随之我大梁骨右侧的身体就感觉轻松了。大约又过了7-8天，我天目中又看到师父把悬在我上身大梁骨左侧的6块钢板也摘了，短短一个星期，我大梁骨两侧的12块钢板全都不翼而飞了，我的上身从此轻松了。开始我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呢。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我终于憋不住了，就到一家市立医院去拍片检查，结果发现悬在我大梁骨两侧的钢板真的全都没了，就连给我拍片的医生都大吃一惊，都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伟大奇迹。就在这个期间， 2005年9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当我练第一套动功握球拧掌用力撑时，我双手手腕的骨折好了。到2006年正月，我双脚粉碎性骨折全好了，额头凹下去的部位也恢复了原样。现在我身体已经全部恢复正常，挑百多斤的重担都没问题。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像我这样一个已经被医院判的死刑或死缓，就是不死也得终生残废的人，从得法修炼到完全康复，总共只花了半年时间，这真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竟然就这么快就完全好了。每每回想起这段神奇康复经历，我都禁不住泪水连连，发自内心感恩，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